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近日，英国对华为发出禁令，不少人预计美国的其他盟友可能也会禁止华为。西澳大学陈杰副教授表示，华为不断的遭到封禁是美中两国持续动态博弈所造成的。
美中博弈是一个不动态的国际，表面上贸易战开始，但我的感觉是说这个动态好像发展有点太快了，怎么速度这么快，全面的展开不仅仅是说意识形态上，甚至在这个南海其他问题上，美中之间的不断的发展，互相制裁，扩大问题的领域，增加对抗的项目。第二个特点，不断的扩展这个盟国。那中国方面当然是比较困难，我们在中国事实上是在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原来还有一些比较弱小的一些朋友，但是由于疫情关系吧，就讨价还价太多，中国好像也没有太多财力去支付。但美国方面的盟友呢，扩展的好像非常顺利，不仅仅是说跟日本这些老盟国或者像台湾那种准盟友，而且像原来一直对这个中国采取比较中立的那么一些欧盟国家，包括脱欧的英国，最近不断的在转向美国，好像和美国有一种横跨大西洋甚至跨越印太地区的这么一种全球性的好像针对中国的这么一种协作，这个气氛非常的紧张。我认为呢，在这种大气候底下，我们可以比较准确的看待，比较容易理解这个华为为什么在英国出局，而且呢在法国在德国就是还没有最后看到这个结局。但是我觉得在大陆上有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如果不是在美国的地缘政治压力底下的话，也会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说因为疫情而增加的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等等。
那么除了地缘政治的因素之外，您觉得还有其他哪些原因呢？
这个美国的地缘政治上的压力是一个因素，促使英国改变，但是我也不能说好像这就是唯一的促使英国改变决定的一个因素，其他还有很多双边的因素。我觉得对英国来说呢，英国朝野民间政府对于中国的不信任感或者是反感还有其他原因不断的增加，这都凑在一起了。首先是这个疫情，从王子到首相都传染了，走向死亡边缘走一圈，这个中国呢还一路这个甩锅，还不承认他有什么责任，那么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香港问题呢就更严重，这个英国是本来是事实上在香港问题上甩锅都甩了几十年，对吧？这是老殖民地宗主国，和他没多大关系。
对，
但是呢确实他们认为中国呢就是说在这方没有给英国台阶下，做的有一些过分了，这是从英国方面来说北京当然不会这么想的。因为港版国安法这一步呢确实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觉得不做出一些强烈的姿态都说不过去，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就对中国对这个政权本身就不是太相信了，原来所具备的一种善意或者是中立的态度吧，在年初还看得到什么中立的态度，年初英国和大陆上的这个欧盟的其他成员国在中国问题上和美国还是有些不一样，都比较中立的嘛。那么现在纷纷的和美国站在一起去了，那么在这么多事实情况下，英国有越来越多的政客和民间人士就是说在于如何看待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特别是在如何看待中国这个政权性质，在这些问题上和美国的看法事实上是越来越近，这样的国家底下出来的这个公司，这个包括华为，它能是一个和西方私人公司一样的这么一种自由运作的这个企业吗？那美国人早就说了，这不太可能，对吧？这不可能嘛！不管是这个华为，还是这个抖音、TikTok 等等其他的，现在又谈到这个中石油，对吧？这和南海问题有关系。最近半年，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这种政治制度有关系的，在这种政治环境底下出来的， 都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安全啊构成潜在的威胁。那么这就是一个大气氛啊。那么所以我就不仅英国，会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国和西方国家会采取同样的措施。
并且中国的企业在技术方面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封锁。
我觉得英国也考量到啊，就是说你即使让华为在里面继续参加，这个可能性也不大了。因为说白了就是说华为有些关键的芯片是美国制造商提供的，
对的，
所以他脖子一直被美国掐的。那美国制造商受美国政府的压力，已经减少或者停止对华为在关键芯片上的这个供应。也就是说，华为本身在将来还能不能像原来我们知道的华为那样这么顺利的运作下去，这本身就打上了问号。英国人继承，那又怎么参与呢？
刚才您提到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是潜在威胁，那么在这种基调下，英国和中国的贸易，甚至是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贸易，会不会让彼此有所顾忌呢？
这个好像大家都需要一个调解，甚至一个阵痛。澳洲和这个欧盟国家还不是说太清晰，我好像是慢慢的看到了，就是说现在啊，这个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或者从慢慢的从英国的角度来说，这个好像问题已经不在于是说啊，如果制裁这个公司再制裁那个公司会不会影响双边贸易，会不会影响美中贸易，我觉得好像他们的心态已经有些超出这个东西。他们慢慢的觉得就是说制约中国的全球影响，对西方构成的全球性战略威胁，这个才是主要的大目标。那么为了满足这个目标呢，在贸易上、投资上，阵痛好像也在所不惜，可以调节，西方国家可以互相之间协调、互相调节。所以说我感觉到好像就是说美国已经有一种声音越来越清晰，原来是当时是参众两院算国会，但是在白宫里面也慢慢看出来，就是说这个局部脱钩有利于制约中国或者中共本身对西方的威胁，那么由此带来可生意上的好处坏处，那么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但是像以前那种在全球化名义底下，就说不顾这个更长远的战略利益啊，让一部分人哈富起来发财，就这个华尔街里那些啊，那好像就说这种老日子好像美国不愿意再回去，是现在的执政者和现在这一批人好像认识到不应该再走回这种老路去了，而且不太可能走这个老路。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得出来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在新疆问题上闹得非常凶。如果美国仅仅是为了要保住一些生意的话，他香港问题上他犯不着就是这么大动肝火。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说至少从美国而且渐渐的从英国方面来说，好像问题都不该这么提，就是哎，你再这么制裁下去，再这么闹下去，会不会影响双边贸易？现在我觉得问题调整过来，它好像有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它就干脆就是说我需要制约的是你这个国家这个力量这个势力本身，那么为此局部脱钩，结果对生意不利，但是也减少你这个所谓新兴的共产政权在双边贸易、各种交流、全球化的名义下侵蚀到我民族制度的核心了。
非常感谢陈教授，谢谢您。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